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弟兄姐妹平安。几个日子我想我们应该记得，1月18号我们有一个校园未来的教会的一个同工筹备会啊。后来我们拍了一张照，好像马肖说这是一个马口楼的祷告啊。2月2号我们教会有一个差派礼啊，差派南区的同工们啊，要在这里来开拓教会。想不到这个2月16号我们就开始了，在一个非常大的难处中啊，在志兄弟兄他的病情未明的情况中，他们仍然愿意往前来带领大家。感谢上帝，教会开始了，那么样的荣耀。大家还看到第一次敬拜的时候吗？好，很多的人来到这里。 OK， 只有短短的一个月，甚至一个月还不到一天，3月15号因着疫情的关系，我们全线的退到了线上。何时才能真实的进入一种敬拜？神带领我们啊，今天我算了一算，在7个月之后，上帝再一次带领我们到他的殿堂中。所以我说，上帝所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够关的。阿们。因为神要在这里，要设立他的教会，是没有人能够阻挡的。今天我们好像只有不多的人在这里，但是神要借着我们来祝福这个地区，就好像当年神拣选了12个门徒来翻转整个世界一样。今天我们不是在自己的面前来夸自己，乃是要在主的里面也来夸自己。耶稣是得胜的，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他有一天他荣耀的同在啊，看到我们将得救的旌旗高举，让更多的人来归向他。今天我在母会在讲道的时候，有一个对弟兄姐妹的呼吁。美国的总统大选今天是倒数第45天，我盼望弟兄姐妹都能够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啊。当然你们祷告会在礼拜二，或者你们有晨祷，我鼓励弟兄姐妹也为之来进食祷告，刻苦己心来寻求上帝在教会，在我们生命中，在这个国家中的心意。美国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有一场属灵的征战正在展开，而且非常激烈的展开。虽然正在过去也有，但是借着这一次的选举变得更加的激烈。当今美国在许多的重大社会议题上都背离神，抵挡神。最近我看到这个9月8号的啊，生命之路这个 Lifeway Research 这样一个很有名的机构，他做了一个对福音派基督徒的调查，其中一个问题是说，你愿不愿意承认上帝对性别的一个创造赋予这样一个教导。有 22% 的福音派基督徒 No， 他们觉得性别是流动的。他的意思是说，性别是不断变化的，人可以来自我来选定的。这和社会上18岁到34岁的这个整个族群的美国人来说是占 50%， 22% 信主的所谓福音派的基督徒，跟 50% 的美国的自由民众，教会和社会之间的区别已经不再那么大了。如果教会和社会已经没有这种区别，那么教会还存在着干什么？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心里有一个感动是说，今天我们看到世界的黑暗，看到社会的堕落，我要说社会的堕落是由教会的堕落开始的。你如果最近就看到过四世纪，你都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为什么神允许那么多的苦难临到，那么多的管教临到以色列百姓，就是因为以色列百姓这个本来被祝福的民族却没有带好头，上帝的管教就临到了，以致神的呼召临到，让他们能够回转悔改来归向他。所以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先知已经讲得非常清楚，来告诉我们，上帝在告诉我们说，如果他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他们。我们要抓住这一次的悔改的机会。如果我们不悔改，如果我们不转向，如果这次的悔改不能带起一个属灵的福性，那么这次比较保守的 人上台做总统，美国还终将承认。你没有办法看到整个的世界一直的潮流将世俗化的潮流往前。求神来帮助我们。今年的疫情期间，我们大家都很少出去就餐，这个也很少会参加有人请我们去 party， 或者我们也很少请人来到我们家吃饭。大家如果读圣经，你会看到中国人和以色列人一样，都有一个食的文化，吃的文化。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很多的时候，他的讲道都是在聚会中，都是在餐桌前。今天我要就来跟大家讲说一个耶稣讲说的耶稣赴宴的故事，来看一看耶稣在教导我们在被别人宴请去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最基本的哪些礼仪，千万不要因为不懂得最起码的礼貌，以致我们有一天丢人现眼，当众出丑。我盼望弟兄姐妹也可以借着想象，好像有一天我们被耶稣请去吃饭，或者有一天朋友请去吃饭，或者有一天你作为家族来请别人吃饭的时候，耶稣今天要告诉你要注意哪一些的规矩。路加福音十四章讲说了，有一天耶稣被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请去吃饭，看来这次场面不小，因为你要请耶稣就要连带请谁啊？十二个门徒，各个都是很会吃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排场一定不会小，你一请就是十三个人。不仅如此，那一天的排场还请了很多的法利赛人的朋友和律法师。请注意，那一天请去吃饭的场景是在安息日，安息日是常常会有争论的。你在信徒上看到很多的耶稣跟别人的争论都在安息日是起的冲突，难道这一次的聚会，这一次的宴请也会在宴席上开始争论吗？果不其然，耶稣刚刚入席，突然看到有一个水谷病，我不知道水谷病是什么意思，就是至少他这个男人好像像个女人的怀孕一样的人走在他的面前。耶稣似乎预感到接下来会有冲突的发生，因为圣经说那一天有许多人在这个宴席上正在暗暗地窥探他。我们就来看今天的一个经文，大家一起来读。安息日，耶稣到了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的家里去吃饭，他们就窥探他，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谷的人。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他们却不言语。耶稣就治好了那个人，叫他走了，便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有驴或牛，在安息日掉在井里，不立时把他拉起来呢？他们不能对答这个话。想一想，如果你被请人去吃饭，你开始看到这群人是来窥探你，想借着你的话语找一些把柄，我不知道你这个饭还吃得下没有，我不知道，你可以想啊，开始想一想。但是你们看到吗？耶稣并没有任何的躲藏，因着他心里的怜悯，就起身冒着被攻击的危险，当场就治好了那个患水谷病的人。圣经没有记载在这个宴席中当时出现怎样的情况，但是我可以想象那个时候宴席中的空气一定是紧张的，甚至是凝固的，因为现在已经不用窥探，耶稣就明明的把这些事情，把这些心目中所有的在安息日不能做的事明明的摆放在大家的面前，而且耶稣单刀直入，就指着他们在问安息日治病可不可以。当他们心里正在嘀咕的时候，耶稣把这个问题直白的放到了他们的面前，没有回答。耶稣就问了第二个问题，耶稣知道他们心在想什么，耶稣就问，如果你们中间有驴或者牛在安息日掉到了井里面，你们是不是立时就把它拉起来呢？耶稣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你们因着里面的怜悯，在安息日看到你们家的牛牲畜掉在井里都有这样一个怜悯把它拉起来，那么更何况是有需要被医治的人了。所以大家那个时候是面面相觑，无以言对。很有趣啊，这些人本来就是想窥探耶稣， 跟着耶稣好像两拨人了，一拨是耶稣带了十二个门徒，十三个人一拨，还有一拨呢是律法师和法利赛人的朋友，一拨在他们首领的带领下，好像两军对垒，好像有什么东西可以被扒住。耶稣把这个话题扔出来的时候，竟然没有人来回答。这个时候耶稣就以未来主人的身份，好比耶稣说，有一天我将设一个宴席要请你们来的时候，你们将要做一些怎样的预备。好，我们今天又来看看耶稣要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来对我们说什么样的话。有一天当我们去赴天国耶稣的宴席的时候，请你我不要自高。那一天法利赛人的宴席中，耶稣观察到了一个大家似乎已经见怪不见的现象，见怪不怪。因为一到这个宴席的时候，耶稣突然看到很多人在抢着往上坐。什么叫上坐？上坐就是比较显眼的好的位置，大家都坐上去。除了耶稣和他的门徒，来的人大多数都是法利赛人，大多数都是这个律法师争着抢上座。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他们会争着抢上座呢？我借着圣经自己来想，耶稣至少看到有一种生活方式已经深深的进入到法利赛人律法师的生命中。耶稣在圣经中讲了他们三个喜欢。第一个，他们喜欢在做善事的时候，在做好事的时候被人看见。第二个喜欢，他们是喜欢在十字路口大声的祷告受人的尊敬，这个荣耀。第三个，他们是很希望在街市上被人问安，接受那师尊拉比的称呼。所以从耶稣的喜欢来说，他们已经作为一个生活的习惯了，什么事情都要显最荣耀的事情。于是耶稣带着权柄，以未来宴席的主人的身份再对他们说话。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圣经。有一天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人被他请来。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请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惭惭地退到了末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的同席的人就有光彩，因为至高的必将为卑，自卑的便升为高。大家来可以思想，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在讲一个宴席上人人都要遵守的最起码的一个礼仪。你应该安安静静的进到一个宴席中，说等着主人来代位，把你带到你应该坐的位置上。如果主人还没有来不及照顾你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先坐到末位上去，那个时候主人会请你到该坐的座位上。耶稣说最怕你主人还没有请你，你觉得自以为就应该坐那个首位的，你就坐到那个上座上去了，真不好意思，因为来了一个比你更尊贵的客人，这个主人就不得不把你请到一个末位上去了，自讨没趣。我们人都不愿意蒙羞，所以我们赴宴的时候都不要那么样的自以为是，我们要自觉的，要很有礼貌的谦让，不要失去了我们应有的最起码的礼貌和里面的品行。因为耶稣的结论是，因为那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大家当然听出了耶稣这个话的弦外之音，原来耶稣想说的是一个眼不见的他的宴请的礼仪，而是明明的在告诉我们应该进入天国宴席时我们必须遵守的一个规矩。问题是，所有明白宴请宴席中礼仪的人并不一定也懂得天国宴席的规矩。我可以直白的说，包括我牧师在内，包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其实是常常不知道天国宴席规矩的。比如说耶稣曾经讲过一个请人进葡萄园打工的一个比喻，我们就把那个葡萄园比作天国的宴席。耶稣说他一天五次作为家主就来到了葡萄园的门口，一次一次请那些在外面流浪的人请到了葡萄园去打工，告诉他们你进来的时候今天的工资是一钱的银子。耶稣早上九点六点就去了， 九点、十二点、下午三点，甚至五点的时候，黄昏的时候，还把最后一批人带进了葡萄园打工。可能是六点，可能是七点就开始发工资，因为天已经黑了。但是早晨那个清早一清早被耶稣请进去的那个人，他对耶稣都发同一辆一天银子的，心里极为不满，大声的喧哗。他因为自己完全的不知道自己能够进葡萄园打工，那是一个恩典，不是上帝欠你的。我们怎么可以因着在葡萄园的里面的劳作就可以跟上帝来谈经说两呢？其实他就是耶稣说的那一个在天国的宴席上抢着坐上那首位的，最后被主人却请到了末位上去。所以耶稣在最后讲的说，在前的什么要在后，在后的什么呀要在前。那不是我们谦虚说的看到后生这个可畏的时候是说哦，在后的要在前，不是讲这个话，是你在抢上座，上帝说 No， 不是你做的，现在你要下来。我们要知道耶稣背后的那个话的经意是什么。凡是自高的就将要卑，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凡是自己想往上的都会下来，地心吸力什么上去的都会什么都会下来，只有那在上帝面前自卑的才会被上帝请到那个高位。同样的，在浪子归家的比喻中，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可以把父的家看为是天国的宴席，大儿子小儿子都是因为恩典在父的家中，但是那个大儿子因为在家里劳作，所以对那个浪子归家的弟弟，当父亲这样来善待他的时候，他心里充满了抱怨，他甚至不再愿意踏进这个家。他是一个一点都不懂天国规矩的人，他把自己看作是天国这个宴席中守卫的人。如今我们大家的灵里都应该明白这一点，如果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会去解释怎么能够正确的解释，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解释那两句话，什么叫做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什么叫做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你我扪心自问，在上帝的那个话语里面，我们真的明白天国宴席的规矩吗？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相信那一天耶稣的话会让刚才捷足先登还暗自高兴抢到首位的那些人，或者一心想挤进上座的那些人，感到无地的自容和羞愧难言。因为大家终于明白了，耶稣啊，你说话也太悬了，兜了那么大一个圈子，就是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今天有人走不进天国的宴席，吃不到福音的美味，就是因为他们里面的自高，就是他们在上帝的面前没有自卑。大家想一想，那一天的张力多大，所有的法利赛人和自以为的这个律法师，他们的心里都充满了气恼。同样的，今天我们这些知书达理的人，我们或许不会犯赴宴时那最低级的错误，但是你我一样也需要常常提醒自己，在天国的宴席中，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也喜欢自高争抢上座？我们有没有在上帝的面前少有自卑，而不再多的感恩？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规矩，赴耶稣天国的宴席，不要投桃报李。耶稣在请了当我们赴宴要注意的最起码的礼仪之后，讲了天国宴席最浅显的规矩之后，就反过来以自己作为家主，要我们去别人赴宴的时候要遵守怎样的一个原则。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来，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你摆设午饭或晚饭，不要请你的朋友弟兄亲属和富足的邻舍，恐怕他们也请你，你就得了报答。你摆设宴席，倒要请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你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就要得到报答。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在告诉我们，请人赴宴，既然是出于爱心，那么就不要想着去请那些将来能够同样报答你的人。 倘若你得了人对你的报答，你得了人给你的荣耀，那么以后公平和公义的上帝就不会再给你了。诶，很公平嘛，你已经得了荣耀了嘛，你没有想要得人的荣耀，你只想得人的荣耀，那已经得到了，上帝就不会给你了。所以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如果你做好事，你的左手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耶稣的话不仅是对那天请他吃饭的法利赛人的首领说的，也是对每一个在座的人和当下的你我所说的。圣经中的好撒玛利亚人所以会得到耶稣的赏赐，就是因为他善待了所有需要的人，把上帝放在他面前的人当做了自己的邻舍，就因为他毫无功利自心的把上帝的爱全然的传递了出去。今天我们的神也希望我们能够照着他的吩咐和样式，常常摆设福音的宴席、爱的宴席，来请那些有需要的人。我想南区就是这样，为什么要在南区，在多年几十年之后的一个福音团契，这个学生团契不是蛮好吗？为什么要改变一个成为一个社区性的教会？岂不就是为了让上帝的这个福音的荣耀能够出去吗？能够摆开福音的宴席，请人来吃喝吗？我要问的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自己传福音没有能力呢？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没有传福音的机会呢？其中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活在自己的爱中，至多把爱坐在道理上而已，即使待人好一点，我们也觉得应该礼尚往来，希望别人有所领情，即使接受人的义爱，也是投桃报李，要把人情常常会看着要还的债。有人你看爱你太多，那是受不了，好像觉得有一天我还不起。上帝对我们说，在爱里就没有惧怕。如果你在上帝的爱里，他说没有惧怕，但是我们却常常害怕很多的东西，似乎在爱中我们仍然害怕。这句话说的不得体，会得罪人，有没有？有。我们怕这件事做的不得体，下不了台。我们怕太过热情，讨了人家的嫌。我们怕付出太多，失去了自己。要知道，在耶稣的眼里，其实我们就是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对他来说，他没有一样可以从我们得到回报的，我们没有东西可以来给他的。他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的，所以在被卖的那个晚上，所以在他跟门徒吃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把饼掰开了，他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我唯有的身体是完全的，现在都为你们破碎了。”这殷红的葡萄汁，这殷红的葡萄酒，是代表我的血在十字架上流出，跟你们建立了新的约。所以耶稣一直告诉我，如果就近他的人，一定是吃他、喝他、享受他的，而且这种东西是不需要回报的。今天当我们遵命去传扬福音的时候，也要照着他的样式，不图回报的。只有一个心，就像保罗说的，我无论做什么，只愿意与人与我同得福音的好处。阿们。这是耶稣告诉我们，有一天你要做家主摆设宴席的时候，盼望你跟我一样。好，我们再来看耶稣还讲什么规矩。耶稣，如果有一天我们赴耶稣和天国的宴席，我们千万不要推辞。那一天耶稣在讲说，你我应该请什么样的人来到自己家吃饭呢？是请和你相好的人，能够回报你的人呢，还是请那些无法报答你的人，最后让神来纪念你的人呢？那天与耶稣同坐席的人多少听懂了，其实耶稣并不在说你我以后如何在家里请人吃饭，而是在讲天国的宴席最终会邀请到哪些人来赴宴。想一想，这太有趣了。天国的宴席，你想一想，是最上等的东西啊。如果旁边有一家有名的当地的餐馆，他说今天晚上所有来的人都是 free 的，你会怎么样？一定挤爆了，可能要排两小时也有可能。有时候太有名的餐馆，你待半小时也有这个经历嘛，对不对？待两小时上，可以吃的免费的 free 的晚餐，那时候不用付代价的，那宴席不要挤爆了吗？而且是最上等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宴席中突然有一个人开始高声叫起来，耶稣耶稣啊， 这样来说，能够挤进天国的宴席里的人，神国宴席的人，那真的太有福了。想不到耶稣的回答是令人吃惊的，原来府里的耶稣今世摆设的美好的那天国的宴席，并不是人人都争着想去吃的。我们来看耶稣怎么来回答这个人的回答，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那个人说，有一个人摆设大宴席，请了许多，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一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是看看，请你准我吃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试，请你准我吃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好，请问耶稣的话是什么意思？原来天国并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天国指的是神统治的范畴和状态，它是个范畴，它是个状态，是会不断变化的。一个人若不是真心的信靠神，他是绝对不会将自己的生命主权交给上帝的。一个人只要不真心信靠神，他是不可能认神为主，他认自己为上帝的仆人的。所以耶稣将福音比作一个娶亲的大宴席，虽然主人已经想好要请很多的宾客，但是到了时候却迟迟不见人来。有没有这样的，当我们去请人来，好不容易觉得哦哟，某人可能会来，结果人来没有来，这样的失望在我们的心中有没有啊？耶稣也是一样的，他摆开福音的宴席已经2000多年了，他受到了多少次的失望，我们只是尝到了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耶稣却每一天在承受。耶稣告诉我们说，奇怪啊，他们这些人虽然互不相识，但是讲出来的话却是一样的，张的口型也是一样的，好像在唱戏一样，这么多人都是一个口一同的音。有人说，我在想说，这个第一个想说的人他一定是个贫下中农，现在有田得到了，所以他当然贫下中农，现在有一块地，当然要去看一看。你做农民了没有？你在后院开一个地怎么样？你三天两天去看看，庄稼是不是出来了，对不对？还有一个人更穷，叫雇农。这个雇农土改以后呢，得到五头牛，那不得了，五头牛那是很富的了。当初的富农可能还没那么富啊，他当然要去看看牛了，对不对？还有一个呢，已经很久了，年龄也蛮大了，结果结婚了，对不对？按照摩西的律法，新婚是一年可以不上战场的 ，OK， 可以不出征的。所以当耶稣福音的宴席摆开，向人请来吃喝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觉得耶稣的邀请是不符合人性的，是来搅乱我们正常的生活秩序的。我的姐姐比我大3岁，她应该比我更懂得我的外婆信主的神迹奇事，充满了神迹奇事，她应该比我看得更多。那个时候小时候他能够大3岁，那是很大人一样的了。20多年前我奉献传道了，我那时候在洛杉矶，我还记得那一天我在厨房里跟他打电话呼召他信主，我姐姐信主了，哇，我哭得稀里哗啦，不是他哭，是我哭。20多年过去了，他真的还没到心里去。20多年来我只要一有机会我就跟姐姐讲耶稣，但是只要一讲到耶稣，你马上就知道空气紧张了，我姐姐会把话题巧妙地转移开。今年以来每天早晨写灵修的笔记，我都会把灵修的笔记寄给她，但是没有回应。她可以跟我讲这个油盐酱醋柴米，但对属灵的事一点都没有反应。我跟美颖说，他好像像木头一样，一点都没有感觉。所以我在想说，如果耶稣有一天碰到他的时候，他问耶稣，耶稣问他说，他可能也是一口同音的回绝耶稣的。我在想说，一个人只要立定心志去不做某一件事情，什么理由都可以找。今天不要说那些不信主的，即使我们已经信了主了，在天国的宴席上一样有人会对主充满了保留。好比说今天是个福音的宴席，我们要请一个人来到这个地方，他会跟耶稣说，耶稣啊，宴席是看看好像不错，但是如果你给我那个靠窗的有阳光的位置我就去坐。对主充满了保留， 他们已经在福音的宴席上了。我相信一样有人虽然走进了耶稣的宴席，仍然对主若即若离，渐行渐远。你说他不是基督徒吗？他有时候也会来教会走走，团契看看。但是你真的说他是基督徒吗？但是你在他的身上闻不出一点的基督的香气。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